啊，大家这个上来真的很快啊，上来够快，今天怎么这么晚？也就晚了20多分钟吧，也没晚多少，还好吧。麦克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思想有问题。又赚钱了，又吃肉了，恭喜大家！恭喜大家！今天没有怎么涨，你想怎么涨？一天20厘米，一天20厘米嘛。啊，怎么讲？风物长宜，放眼量。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吧？黄金4250了，走直线了吗？就是，啊，大家现在黄金金银开始吃到肉了吗？啊，有开始吃到肉的打个吃肉啊！金银已经开始吃到肉了吗？声音太小吗？黄金被你捡了，捡！我们不要做猴子，也不做狗熊啊！掰玉米啊，掰到掰玉米棒子那不行。明天会不会是黑周四？啊，为啥是黑周四呢？有多黑？能比7月份还黑吗？能比前2周还黑吗？还有吃大皮蹄膀的，刚刚开始吃肉啊，慢慢吃啊，慢慢吃整理节奏还是一致啊，可以可以，整理一致，节奏一致就可以啊。后面黄金我会给大家再加播的啊，金银我会给大家再加播的。我们还是稳一点，对不对？我们还是寻求一个稳健啊，寻求一个稳健。科技能追吗？啊，为什么不在恐慌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追追追呢？啊，老师我爱你，我知道你是男的。但不影响你爱我，是吧？好像有一次他咋说的？今天还有一年送一个月不？没有了，真没有了。再送的话，很多很多会员要啊、要生气了，是太没骨气了。这个老师，太是吧？太塌口了，长塌口，天天说啊，天天说这个啊，天天说这个不送了，不送了，结果又送了。男男的亲事你不同意啊？今天白天那一波就没送，再送的话就乱掉了价格，好吧？啊，大家也不要去在乎那个送的一个月，关键还是我们给大家判断的这个准确度啊，准确度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判断的前瞻性，好吧？前瞻性啊，所以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而且本来这个价格后面我们就要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今年2980大家啊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好吧？啊，后面其实你把我昨天的加播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就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听了以后啊，昨天晚上加播听了以后啊，是不是一年、10年啊，甚至可能100年的课程都出来了啊？啊，大家觉得昨天的加播，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值不值啊？是不是超值啊？有人还在等3800呢啊！我们之前会员直播怎么给大家讲的啊？什么条件下有可能才到3800、3600？再送一碗啊！哎呀，再不调价，很多人说再不往上调价都人神共愤了啊！然后你还要让我送，还要让我送，啊啊！我看有多少？我看有多少说要再送一碗的？有多少？如果有。啊，有二十个人，我考虑一下，啊，有那么多吗？哎，主要是我中午那一批已经不送了，你说后面又送，来回反复也不好。啊，你看有的会员已经不开心了啊，他觉得定价太低了啊，主要是我们把前2周这个黑暗啊，最黑暗的时候陪大家走过啊，给大家做心理按摩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讲的三关一过，对吧？大家还记得吗？三关一过啊，轻舟已过万重山， 海峡关啊，海峡关是最后一关。宋老师一首《心太软》，对对对，
对，应该送一首《心太软》啊，《心太软》啊。
啊，你看再送的话，他们就叫我叫反复无常了，给我的这个昵称就叫反复无常了。黄金怎么一去不回头？还没买金条啊？没买金条，咱们不是说那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吗？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吗？啊，他口文强啊，这就，啊，常常他口。行吧，送好吧。今天中午拍的啊，今天中午拍的2980也给大家补上，因为我也不能厚此薄彼，我送行吧，送吧。中午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拍的年卡了啊，你晚上给大家送，中午就得送啊，就是这就没完了，你知道吗？啊，行吧，我也不介意，你们就叫我长塔口吧，长长塔口啊，塔口文强，以后给我外号叫塔口长塔口好吧？哎，嗯、啊，又塔口了，我又塔口了，送。好吧，2980拍年卡给他送一个月，行了吧？啊，我这课程真的是真的够划算的啊！大家稍微听一听，像昨天晚上加播听一听，10年100年的课程都回来了，硬要让我差这一个月啊，要让我失信于大家，失信于会员啊啊！有当美国总统的潜质是吧？啊，快有了啊！这么个他扣下去，快有了啊！心疼小助理3分钟，心疼他30分钟吧，啊，他也挺麻烦的，说实话，每次还要拍了以后还要再什么再补一个月啊什么的，也烦得很，啊，就给我抱怨很长时间了，啊，没有，就是2980这个价格啊，不这个月都送，是2980这个价格送一个月，那我们就对标就统一了，好吧，中午拍的那批人，你们也找小助理啊，拍年卡让他给你送一个月吧，啊，也不能厚此薄彼是吧？就是说我们。啊，就是公平平等嘛，嗯，人家说大盘都企稳了，你这2980还没企稳，就说了呀，啊，就说了呀，大盘都企稳了，我这2980还没企稳，啊，祝您今天赚5000万啊，成宇，谢谢你的吉言啊。在飞机里听我直播，你这是什么航空啊？国际航空，国内航班好像没有网络，挺好。老师，老会员续费应该也，哎呀，行吧，今天就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就又破例了，长他够了，长他够了，啊，嗯，2980回踩一下。好吧，关键是啊，我们想一下后面啊，科技与黄金啊，科技就我们怎么把机会把握好啊？当然大家开心啊，今天都开心是吧？也吃到肉了啊，那我们这个也给大家送一个月了，都开心啊。我们接下来怎么把这个肉啊吃好吃稳，对吧？啊，怎么能够啊吃得久啊吃得久，对吧？希望大家能够啊都能啊吃到大肉啊。所以呼伦贝尔啊。在动作是动车上听的，嗯，这次啊，这次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回顾一下这次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思路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逻辑啊，各种对市场分析的这个逻辑性啊，还有一些事件性啊的把握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呢，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应对可能没有黄金那么稳健。黄金大家是一点都没有心慌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黄金稳健不稳健啊？我们经营的应对稳健吗？这次需要改进的可能就是科技的波动比较大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考虑到大家的风险偏好不一样啊，它是这个啊没有黄金那么稳啊，那么舒服啊，金应该来讲是非常舒服的啊，应该没有什么没有一点点恐慌啊什么的啊，而且这个金我们是从一月份给大家高点啊，这个提示风险一路下来啊，一路大家都想什么，都想不停的抄底啊。黄金在我记得在4600的时候，4500的时候，4400的时候，一路啊就没有停的时候， 一路都问我能不能买，能不能买啊，能不能抄底啊啊，抄底，我一路什么一路给大家碎碎念啊，现在拍就是送的嘛，对的，现在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这个可是我真的是破例又破例，我都快没信用了啊，改名叫长塔口了啊，你们就不要再啊再让我破例了，好吧，今天最后一天搞完得了，咱2980别再搞这送一个月了啊，这个啊，这挨骂，这小助理也骂我，团队这个有个老会员也看不下去啊，看不下去，咱就最后一次搞个最后一次2980送一个月得了，好吧？啊啊，黄金这个标的比较清晰和单一，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关系啊，我觉得这次就是说我们把握了什么，就把握了，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应该是一个月以前啊，给大家讲就是下半年的宏观交易节奏是什么呢，是美联储从加息预期到不加息啊，再到什么啊，再到降息预期，再到降息的落地，先是把这个大方向啊给大家框定，同时呢又解构了什么，解构了三分析的三观，就是市场过了哪三关啊，就会什么，就会一马平川或者拨云见日啊啊，讲了什么加息观、财报观和海峡观，三观都应验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三观啊，或者会员直播讲的是不是应验了啊？有验证的打个验证啊，有验证的打个验证啊，啊，有验证的打个验证啊。这三观呢，我觉得这三个角度也是切的比较好啊，或者说给大家切到了啊，尤其是第三观，关于海峡观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第一个考虑到董王的这个中期选举只有100天了啊，他有比较强的一个动机和动力。第二个，我们从交易层面啊，就是从贝森特的啊去美日汇率的这个干预啊，还有美韩汇率的干预的角度来讲，贝森特作为对冲基金的啊出身的人，是从索罗斯和 Drunk Miller 这批人出来的啊，不可能不了解，如果美元指数一路走强的话，其实干预啊也是打水漂的，而海峡如果暂时再起的话，或者全面升级的话啊，必然导致什么避险情绪的升温和美元指数的走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作为董王最密切啊或者最核心的一个幕僚，也有可能是最信任的幕僚，我猜测啊，最信任的一个幕僚啊，我觉得贝森特他的这个举动啊，也许意味着他知道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他可能知道海峡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他最了解董王，知道董王到底是想大打特打，还是想啊休兵止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海峡观的分析呢啊，应该来讲啊，这个分析还是不错的啊。那三观已过以后啊，昨天晚上我也加播了啊，没有听的啊，或者你们听了这个拍的课程的啊，去昨天晚上会员加播要听一下啊，昨天晚上加播非常非常重要，给大家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后面的节奏的问题啊，就是说在科技上我们怎么去想啊，科技上它后面它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啊，尤其是昨天美股大家还记吗，我们说昨天盘前不是股指期货就高开吗啊，我给大家讲会高开高走，对吧，高开高走，而且昨天晚上加播我们还给大家讲啊，这一波美股它会走成一个什么样子啊，会是五浪疯狂吗啊，会是怎么样呢，对吧，它为什么它跟四月五月不一样呢啊，四月五月的时候是什么，是半导体带着指数狂拉啊，叫什么叫急先锋，是整个大盘的急先锋啊啊，是整个美股的冲锋队啊，急先锋，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你会发现啊，这次冲锋队伍明显更像是大部队来了，更像是大部队来了，对吧？从科技棋子，从更广泛的包括软件服务商，包括从更广泛的医药、医疗其他各个板块啊，似乎大部队来了啊，有这种感觉是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昨天晚上会加播，我也给大家讲了啊，后面节奏是怎么样？所以大家没有拍课的啊，一定去拍个课程，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10点半的加播。啊，我觉得这个是加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昨天晚上加播及不及时啊，及不及时啊，及时的打个及时啊，就这个加播的这个节奏应该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奏啊。好，已拍课的别着急啊，等一下小助理啊，他会联系你进入课程啊。大家今天我真的是啊破例了啊，就是这个耳朵根子太软啊，这个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中午 午拍了的啊，中午拍了的没送的啊，也找小助理去要，好吧？我小助理这增加他负担了啊，这不好意思，我也给他说个道歉啊，嗯，啊，本来说都说商量好了，这2980这个不能再送了啊，这，哎，这没办法啊，又送了。啊，好几个财经博主是在交日内交易啊，千万不要走火入魔啊，在投资的路上不要走火入魔啊，日内交易频繁交易啊，99%的人不适合啊，也许有那1%的奇葩啊，这个啊，也许存在这种人，他适合日内交易或者是短线交易，但绝大部分人说实话不适合啊，我自己也不行。黄金现在还能买吗？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加播怎么讲的啊？黄金我们的应对啊，大家说一下黄金我们的应对啊，稳健不稳健啊？我们大家现在好奇的是，我们接下来继续怎么应对，对吧？对黄金啊，这个接下来啊，这周末的会员直播我会讲啊，或者如果有好的时候啊，我还会加播关于黄金、白银啊这块，大家放心啊。如果啊，就是接下来后面的应对，我还会给大家去讲的啊，讲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做到什么？就是啊，能够稳步前行吧，啊，稳步前行啊，就是大家，我们还是稳一点，对不对？稳步前行啊。昨晚加播课程在哪儿？咨询一下小助理啊，咨询一下客服人员啊，他会在那个小鹅通 APP 里啊去听一下啊，听课在小鹅通 APP 里。金银还有回调吗？啊？那这个咋说的啊？任何的上涨过程都会有回调啊，但是什么位置开始回调啊？啊，之后金银稳如老狗啊，稳如老狗。我们的科技啊，科技这个下次向金银学习一下啊。小飞龙今晚出吗？是今晚出啊，是今晚出啊，是今晚出。那个关键是大飞龙啊，大飞龙这块。然后我们讲的那个包括大 A 的科技啊，这个那三个方向啊，三个方向啊，啊，别说漏了的啊，给大家讲的那三个方向啊，大家说一下强不强啊，给大家讲的那大科技里面啊，那三个方向强不强啊。还有跷跷板，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跷跷板老灯和消费啊，啊，比较难持续啊，比较难持续。好吧，没有听课的啊，一定要去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听一下啊，听一下昨天晚上的加播。昨天晚上加播啊，可能这一节课啊就值什么，就把10年的课程价格都回来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夸张吗？应该不夸张吧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加播应该来说啊，值这个啊，值这个课程的价。黄金4000以下，就是当我分析到我说什么样的因素能让黄金去到3600-3700。啊，如果光靠黄金自身的下坠这个动力能否到3600-3700，那个时候你应该意识到啊，其实黄金想到4000以下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有触发因素啊，比如说战争的全面升级，比如说美股的暴跌，结果两个都没看到，反而在什么战争如果降级了，美股还创新高了啊，那你想让黄金回到4000以下，其实就有一定难度了，对不对？啊，所以黄金这块啊，黄金这块啊，黄金这块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去年8月份给大家提示黄金啊，黄金的这个机会，然后到10月中旬提示动荡，然后1月底的话给大家提示金银的这个啊大幅波动或者见顶，然后2月28号啊，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时刻啊，就是这个开战即巅峰啊，彻底把之前的这个所谓的黄金的三板斧逻辑给打破了啊，什么美元信用瓦解呀。啊，美债要违约呀，啊，什么叫什么地缘冲突的升级呀，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还有什么央行的购金啊，全部都打破了，啊，这就是一个这2月28号的开战即巅峰，我觉得是一个碎三观啊，就是碎普通人啊，或者是碎散户三观啊，三观的这么一天，啊，就2月28号这一天开战即巅峰，啊，我觉得那个开战即巅峰的判断。应该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判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啊，具有转折点意味。还有就是在 在这个3月8号啊，我们会员直播内部直播里面也是非常明确给大家提示了啊，告诉黄金你要选择方向了啊，要该撤退了啊。之后就是黄金白银的瀑布杀啊，瀑布杀啊，再往后就是我记得在4500、4400的时候，大量的人想要抄底啊，大量的人想要抄底啊，然后反复的给大家什么，反复的当时给大家去啊去讲啊，时候未到啊，稍安勿躁，大家记得吗？我当时的原话就是时候未到，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啊。再有就是什么？再有就是到了4000，大家记得黄金4000美金一盎司的时候，我们的三次加播嘛？大家记得吗？6月30号的加播啊，然后6月10号的加播啊，6月10号是第一次，然后好像6月30号也有一次加播吧？啊，然后是7月13号啊，就是有三次加播啊，三次加播啊，然后我们做的应对啊，美国就业不及预期，利多经营啊，对对对，小非农出来了40000多，比预期少了20000。啊，少了20000，然后少了不多，少了一点点啊。但是市场可能这个时候会什么呢？会放大。市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出来的消息是顺着它的方向的，啊，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消息放大。比如说明明你不及预期，也就差一点点，啊，但是呢，它因为在这个强趋势的过程中，它会把这个消息放大。哎，你就会看到，哎，这个非农不小非农不就差一点点吗？啊，你会看到美元指数下跌，是吧？国债收益率下行，啊，下行，包括大非农也一样，啊，如果大非农周五啊，大非农当然很重要啊，周五这个大非农出来以后不及预期的话，啊，或者失业率超预期的上行的话，比如4.3啊，啊，或者4.4吧，就4.4往上走，你会发现市场可能会放大这个大非农的效应。啊，尤其是加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九月份的加息预期是多少啊？现在九月份的加息预期是还有是不是还有60%？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啊，如果不及预期的话，这个大非这个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啊，它会什么？它会把它打掉不少啊。这个就应了我们什么呢？应了给大家讲了从加息预期有加息预期到不加息。啊，再到什么？再到降息预期，再到最后降息的这个落地，啊，好，现在这个加息预期啊，现在这个加息预期呢，比之前啊，现在这个加息预期呢，比之前又小了一些。之前是62%，大家还记得吗？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现在，哎，现在降到56.7%了，啊，我的判断呢是，到了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啊，如果失业率呢稍微哪怕上行一点，这个加息预期还会往下降。到了我们真正到九月初的时候啊，九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加息预期可能就完全被打掉了，甚至不排除可能会慢慢往降息预期这个方向走啊。这是我们一个月之前给大家讲的啊，关于整个下半年的宏观节奏的问题啊。啊，有人说蔡老师在加播的时候就是加息预期被打掉的时候啊，被打掉的时候啊。现在还有人问说科技能上车吗？黄金能上车吗？啊啊，去把昨天晚上的会员加播听一下啊，要了首先要知道节奏啊，科技的节奏和黄金的节奏，你才知道你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啊。好啊，大家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今天这个2980啊，这个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次真的最后一天了啊，要不然塔口起来没完了啊，我就改名叫长长塔口了，比董王还能塔口，好吧？本来这个价格后面是要上调到3180的啊，就2980原价卖的啊，结果今天啊，我也是耳朵根子软啊，大家说还想送一个月，那就再啊，那就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一个月吧啊。中午拍来的啊，中午拍来的那个。没送一个月的，让小助理也给补上，好吧，补上，嗯。2980多长时间？2980一年啊，整整一年啊，啊，50期的会员直播啊，每周日下午5点啊，将近2个小时啊，啊，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你算算才多便宜啊，啊，我不是开玩笑，大家评论区可以讲一下啊，说我这个课程值不值？啊，值不值啊？是不是超值？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拍了课程的啊，包括昨天晚上，像在昨天晚上那种加播啊，可能一节课就把你10年的课程都回来了啊，应该不夸张吧？啊啊，对，一年不止50期啊。 一年不止，一年我估计能干到可能七八十七去了。嗯，对，这个直播间感谢大家啊，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替我着急啊，这个说老师讲课很干，麦克很水啊，然后帮我麦克，谢谢啊，谢谢大家。算了加播确实可能能干到七十七，对，差不多可能七十七吧，算了加播，你算吗？啊，有人说怕特别有一天怕失去，如果有一天成瘾，对，啊，这个。主要是公寓啊，主要是大家拍的课、啊、拍的课应该就不会失联，主要是公寓直播确实面临很多的政策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啊，确实有可能哪一天就是你看着可能哎突然就这个人怎么消失了不播了啊，不是我不想播，可能有一些啊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政策啊平台啊监管啊等等的原因啊，这个东西大家也见识到对吧，老法师的五浪疯狂了是不是啊，后面带来了这种反应啊，所以说啊，且行且珍惜吧。啊，反正大家拍课啊，拍课也算是一个不失联吧，将来不失联不走丢吧。啊，不失联不走丢吧。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说八月九月是吧？八月九月，我觉得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走把七月份最黑暗的时候过去了。那到了八月九月啊，我觉得。尽量少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狗熊还有猴子掰玉米错误啊，少犯这个错误啊，老师经常在公开直播漏题，简直是一个八面漏风的棉袄啊，八面啊，确实经常漏题啊，漏题。美元指数又往下掉，对，美元我刚才讲了嘛，我说现在市场他喜欢把那个小题大做，你明明小非农的就业数据啊，小非农的就业数据。它其实没有怎么太弱于预期，但是市场它因为现在趋势很强，对吧？整个美元偏弱啊，包括风险资产偏强啊，它就会把这个放大啊，放大，所以你就看到美元指数哗哗掉。其实美元这个判断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整体的判断也很关键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是在这个美元指数啊，就是在七月三十号那天播不是很开心嘛？啊，跟大家讲说哇，美元下来了，是吧？一个好消息是吧？风险情绪啊，风险情绪下来了啊，美元指数下来了。啊，给大家讲这个美元指数下来，当时看到这个迹象，啊，给大家去讲这个迹象，就是什么避险情绪不会升温了，而是走向降温了，我觉得这块呢是当时给大家看，也是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就是美元的走弱，而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其实两三周之前的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做的预判，就是美元指数这块，我不认为。啊，短期内会很快的就往103-105走，对吧？我说101.8这个可能要回落了，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的打个记得。啊，年卡优惠没有了。那请大家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我让小助理再上个几单啊，上个几单。先别拍啊，先别拍，等等啊。黄金反转了吗？啊，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会员加播啊，黄金啊，黄金后面，金银后面怎么看啊？其实美元的走弱啊，然后加息预期的打掉啊，其实都是对金银是好事的，对吧？是好事吧？啊，我们其实回想一下，我们来回想一下啊，黄金这波多久能到4400啊？这就有点像当时黄金在1100一克的时候，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到三位数。啊，我说一千离三位数还远吗？啊，然后你现在问我4000多久能到4400？啊，那你很远吗？离得很远吗？啊，我喜欢说这个“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吧？“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啊，今天是买一年送一个月，对的，今天本来没有了，这个实在是脸皮薄啊，硬让他们给吆喝的啊，又变成塔口了啊，又塔口了啊，就是买一年送一个月啊，买一年送一个月啊，本来想涨价了，价没涨上去，结果还掉下来了，还买一年送一个月了，多久能到八什么到八千啊？黄金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做了应对嘛，不是后面如果啊我们啊再做进一步应对的话啊，到时候给大家去啊，那你先别着急下单啊，等那个价格调成39 2980 2980啊 啊，来了啊，来了啊，给大家上了，没有拍的这个时候可以拍了啊，可以去拍了啊，啊，变成长奶爸了，天天做心理按摩，按摩成奶长奶爸了啊，长奶爸，嗯。不适合做生意，确实不适合做生意。我适合输出干货。啊，昨天加播啊，昨天的加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到位啊？到位的话打个到位啊。昨天的加播，因为涉及到市场的节奏啊，我怕大家后面犯错啊，所以说给大家去强化了一下，讲了一下美股的节奏，后面大 A 的这边的节奏啊，包括港股啊，包括金银啊，因为我怕啊这块的话，你节奏没弄对的话，可能会有点可惜啊，可能会有点可惜。黄金大家还记得吗？其实黄金我前两天就给大家讲了，我说这周可能就要选择方向了，尤其在非农数据、非农就业数据出来的前后，大家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就黄金它后面不是震荡都走成直线了吗？就是没有心电图了嘛，就一条线了嘛。啊，我说这个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对吧？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它后面它要选择方向了。而且我给大家讲了，我说就在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前后，嗯，啊，非农就业数据前后呢，就是什么啊？就是黄金选择方向的时候啊。那你说现在啊，到底是虚晃一枪呢，还是真实选择方向呢？啊？买了课怎样领课？等一下啊，客服人员引导你进入课程，他就在那个小鹅通 APP 里面听啊。然后呢啊，然后就是吃肉呗啊，然后怎么个吃法？是大口大口吃，小口小口吃是吧？啊，还烧着吃、烤着吃还是怎么吃？啊，企稳了没有啊？还在问哪个企稳了没有？是黄金、白银呢，还是科技呢？啊？啊，就接下来你说怎么办？接下来就是吃肉嘛。你说怎么吃？吃法烧着吃、烤着吃还是炸着吃？那就看大家了啊，口味不同。啊，黄金你想怎么吃？你是想吃啊？怎么吃啊？又续了一年啊！我们有很多会员都续了三五年的啊，三五年的啊，最多拍到五年啊，拍到五年就行了，别再拍了。你我讲课交付不完了啊，你就拍个五年就行了，省得到时候还得给你退啊，省到时候还得给，到时候我不讲了或者怎么样了啊，这个隐退了或者怎么样了啊，还得退，最多拍五年就可以了啊，别再往多拍了。黄金会创新高吗？啊，这个问题，嗯，可以先思考啊，但是不用太着急，嗯，让黄金，对吧？让子弹飞一飞啊，子弹飞一飞。你说会不会创新高？嗯，需要哪些条件？啊，需要去哪些条件？啊，如果战争又有问题，会不会可能回踩到4040附近？好，这是个好问题，我来答一下这个问题。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如果战争再出问题，黄金会不会再回踩到4000？认为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好啊，我们顺着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如果战争啊又起波澜，比如说啊这个又谈不成了，反正又要打了啊，但是不是真正全面升级啊，是又反复了啊，大家认为黄金再回到4000吗？不是指战争大打特打，不是全面升级啊，就是有反复，比如说又啊互相又开始协议撕毁了啥的，不是说真的就是说比如说把油价干到100以上去了啊，就是有反复啊。一般的反复的话啊，如果再有反复的话啊，是机会不是风险，这样讲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黄金有的时候趋势的力量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势出来以后啊，就如果再回到这个之前啊，就是战争不稳定状态，只要不是全面升级啊，不是大规模的升级，其实黄金想把它再压到4000以下很难了啊。 有人说飞完了都可以马后炮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黄金、白银包括科技啊，这是马后炮吗？是马前炮还是马后炮？啊，他可能新来的不知道啊，新来的不知道啊，嗯，啊，那个空那个啊，新来了一个啊，来了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啊啊，说飞完了，马后炮来了，啊，等一下小助理他会联系你啊，别着急啊，今天拍课的比较多的话，你给他点时间啊，给他点时间啊。啊，今天啊，拍年卡给大家最后一天送一个月啊，这个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就不能再塔口了，你们不能再怂恿我再塔口了啊啊，好吧，大家这个啊，我们这个夏天是吧？你这个夏天啊，我们要什么？该吃的要吃到是吧？该把握的要把握到。我一直说我们是规避的，该规避的风险要规避啊，该把握的机会要把握。今天黄金怎么涨这么多？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为什么涨这么多啊啊，这个是。啊，难道它该跌吗？啊啊，今天涨这么多啊，海峡的事情缓解了，小非农的数据不及预期，美股风险资产的拉扯啊，而且长期的盘整啊，三观已过。对对对，有些人说的对，我们就简单总结吧，三观已过，加息观、财报观、海峡观，三观已过，它不涨难道跌吗？啊，三观已过，啊，当然海峡观还没有完全这个完全那个是那个消息公布啊。但是这个这次有意思啊，这次海峡观这个事儿不是从董王口里面先说出来的啊，居然是从这个贝森特先说出来的啊，所以以后啊。啊，就是后面的金融市场再有任何的动荡，我们一定要注意贝森特这个人，贝嫂这个人太重要了，啊，这个人啊，大家评论区说一说啊，这个人大家认为是不是董王最核心的幕僚啊？我认为他可能是不是最核心的幕僚之一啊，啊，他可能就是董王最核心的幕僚。啊，将来啊，金融市场有风吹草动啊，包括哪怕将来你们说的什么金融危机啊，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什么再有什么黑天鹅啊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谁啊啊，注意贝森特啊，他这个人出来讲话，目前看来他对这个董王的影响力很大啊，他的这个讲话一举一动啊，还是对金融市场很有前瞻性，包括这次的每日汇率的干预，还有美韩汇率的干预，对吧？啊，在此时此刻敢于真金白银的去砸啊，而且你知道。不是新闻说那个他不参加一个会议吗？啊，他有一个小卡片不是透露出来了吗？上面写了 to do list 吗？啊 ，buy Japanese yuan 是吧？是多少 ？5 billion 还是 10 billion US dollar？ 对吧？他就把这个是名牌，这不是偶然泄露的，啊，这是故意的，让市场看到你名牌，因为搞金融市场对冲基金出来的太知道预期信息。对市场的影响，有的时候你什么？有的时候你真砸真金白银，都不如释放两个信息和消息来的有力。啊，大家评论区啊，这个理解吗？理解吗？就是你在金融市场上，有时候消息和信息的价值啊，或者这种威力和效力啊，它比你砸真金白银都有用的多。啊，大家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啊，所以贝嫂啊，贝森特贝嫂。太熟悉这个事儿了啊，太熟悉这个事儿了，所以把这个小卡片都给你亮出来了，写个 to do list 啊，我们要去买日元了啊，告诉你，提前告诉你市场，可能钱都不用花，事儿就办了啊，什么10亿美金、150亿美金，不用烧钱，不用花钱啊，事儿自然就办成了啊。金融市场的信息的价值或者这个威力啊，它有时候比真金白银还要强大，嗯。那就故意释放出来是吧？好了，没有拍课的啊，大家去拍个课程啊，2980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给大家送一个月，今天最后一天啊，本来是要涨价的3980啊，这耳朵根子软，又变成什么啊？非但2980的价格没企稳，还要送一个月啊？好吧，啊，也算是啊。跟大家啊，就是说这个市场啊涨得比较好，或者说市场我们的判断也啊比较好，就一起高兴一下吧。 啊，所以大家看到金银的这个波动啊，金银的变化。黄金是什么什么？黄金是从一月份的5600啊，回撤的最大30%啊，到这个3900-4000啊。说起事情也巧啊啊，就是黄金啊，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黄金的历史大家想听吗？啊，想听的话我打个想听啊。黄金从1970年金本位解体以后的历史想听吗？啊，想听的话我系统的给大家讲一下啊，今天也是啊开心啊，给大家多讲讲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啊，去拍个年卡，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5点不见不散，还有过去两年的回放都可以看。好，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分享，就是我们先说这个，说来也巧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这次黄金从一月份跌到八月份，刚好差不多7个月啊，7个月左右。说来也巧啊，其实有好几次都是，就是黄金的短调啊，就是真正的黄金，不是说10年大熊市那种的，或者20年大熊市，就真正的黄金的短调啊，好多时候还真的就是老是6-7个月，比如说2008年3月份，黄金1000美金见顶啊，然后跌到最大跌到70-700美金一盎司。也就是跌到了2008年10月，大家可以回溯啊，我带着大家看一下，对吧？我光说你们可能不信，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黄金在2008年那一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它是怎么跌的啊？它那一波呢是从2008年的3月份见顶的啊，具体的见顶日期呢是3月17号啊，大家可以去回看，3月17号呢在1033.9美金一盎司见顶啊，之后见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见底的最低点是在2008年10月24号啊，10月24号的681美金一盎司见底的啊，也就是说回最大回撤差不多30多一点点，时隔多久呢？哎，恰好也是隔了大概7个月，不到7个月啊。好，我们再来看2022年啊，2022年那一次的调整啊，2022年那一次呢是从几月份开始跌的呢？啊，它是从2022年的3月份啊，那一次呢是。也是美股先见顶的啊，就这两次都是美股先见顶的啊。2007年10月份美股先见顶啊，然后黄金是2008年3月份见顶啊，然后2022年那波周期是2022年初美股先见顶啊，然后呢是黄金呢是在2022年3月8号啊见顶，3月8号见顶是多少呢？是2078美金一盎司，3月8号见顶。见底是什么时候呢？见底是2022年11月3号见底啊，是1618美金一盎司，回撤大概也就只有20%啊。那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7个月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不见得一定对啊。我就是说比较有意思啊，这波的这个巧合啊，它也是差不多也是7个月啊，7个月左右呢啊，黄金的这个调整完毕结束是吧？就调整了7个月。但是如果历史上大的黄金熊市其实是很长的。黄金从1971年啊，金本位解体以后啊，它从1盎司兑35美金啊，从1971年一路涨到1980年的时候，825美金一盎司，翻了20多倍。后面从1980年到1999年，整整黄金沉寂了，暗淡了20年。为什么这20年沉寂和暗淡呢？一方面是在80年代初，美国陷入滞胀的这个压力啊，然后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啊，强力加息，抑制通胀。所以说实际利率开始上升啊，就美联储的这个强力加息政策压抑了黄金的表现，让黄金大跌暴跌。然后到了这个90年代呢，又遇到了互联网革命啊，资金呢又去追逐互联网啊，所以说那个黄金是沉寂了20年，从1980年825美金一盎司一直跌到了什么？一直跌到了1999年的啊250美金一盎司啊，跌了大概65%啊，60-70%吧，挺多的啊。这是那个20年的黄金熊市，然后再有的一个大熊市就是从2011年的8月啊，黄金见顶，大概是1900美金一盎司，然后到再次回来是2020年6-7月份了啊，时隔了将近9年10年啊。我们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分析今年1月份黄金5626美金一盎司的时候，我们说需要判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啊？这个核心问题就是5626美金一盎司到底是黄金10年熊市的开始，还只是黄金在途中的一个过程？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我们是不是很重要的给大家去讲到了一个这个大的方向的战略的判断，就是1月份5626美金一盎司它到底是 一轮黄金十年熊市的开始，还是只是黄金上升途中的一个过渡站，大家记得吗？这个是我们当时给大家重点分析的，啊，是核心给大家重点分析的，啊，啊，是重点给大家分析的，啊，是金在途中呢，还是十年大熊市的开启呢？啊，大家记得吗？这个给大家认认真真的分析的，而且那一次好像是跟言语断道，正好我们那个一个会员啊，言语断道群连线的时候啊，我把这个展开的，啊，就是我去仔细分析的现在的黄金所处的这个宏观面和1980年代那一波20年的熊市，还有2011年到2020年这9年熊市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会不会走入一个十年之久的一个长期的黄金熊市，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大家记不记得，也就是在半个月之前啊，应该是美林证券吧，啊，美林吧，这个美国银行把美林证券给收购了，美林证券，我就应该是美林证券吧，啊，他说这个黄金啊，就是说有可能走出大熊市是吧？有可能跌到什么3200啊、3300，大家记得吗？那时候还出了个报告，哈，就是在黄金比较低迷的时候啊，结果投行又错了是吧？我们说投行就是什么？就是墙头草跟风跑，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啊，投行纷纷上调黄金的目标价，从4000多上到6000啊，6200往上调。好了，黄金低迷的时候又纷纷下调黄金目标价，啊，墙头草跟风跑，啊，大家记得吗？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次啊，我们在跟那个言语弹道兄弟连线的，我不知道他今天来没来啊，来的话冒个泡啊，他每次跟我连线我都能。啊，咱们都能撞出思维的火花啊，思维的火花。那次连线的时候，我就详细展开分析的。我说这一次啊，不太会出现十年就是长期的这个黄金熊市，不具备当时的那种环境。啊，他今天可能没来。啊，你们有听了的吗？有听到了，打到听了啊。就是当时有一期我连线的时候啊，应该是出差那次啊，然后我讲到啊，我说黄金一月份的这个5626美金，为什么？不太像是一个长期熊市的开始，而更像是一个黄金在途中的一个表现，啊，有听了吗？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个我这个 taco 应该到此为止了，不能再 taco 了，哈哈啊，本来是要提价的啊，这个又给拽回来了，不是价格，还送一个月啊。对，七月中旬那时候，就是一个是对比的1980年代当时黄金的表现啊，当时黄金的周期啊，当时面临的，还有就跟2020年，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当时就是2011年到2020年这一波黄金的熊市啊，或者黄金的低迷的十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就是零利率和低利率的一个环境，就利率已经在地板上了，大部分国家啊。就利率这十年其实是一个低利率的环境啊，整个是个实际利率为负的一个环境。什么意思呢？就名义利率在地板上，很多国家都是零利率，包括日本啊、欧洲啊，美联储稍微加息加了加啊，然后又下来了，然后通胀了大概有个1.5%啊，1到2%之间啊，所以说那个是个很名义利率很低的环境，降无可降的环境啊。我说，所以我们这次的环境跟那个不一样。还有就是1980年代啊，当时是保罗沃尔克加息的那个环境啊，或者是总而言之吧啊，这个经营这儿讲多了，我看有些人在线的人就跑了，有些人可能想来听科技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接下来你们最想听啥啊？最想听啥啊？经营这块我就不多讲了，反正我们把机会把握住啊，该应对的给大家应对好，对吧？这个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我后面。啊，到了这个加播的时候会再给大家加播就行了啊，我就不再讲这个过程了。有些人肯定没有耐心，他就想知道答案啊，就想知道答案，我就讲这么多吧，好吧？啊，经营的话，反正我给大家啊，这个把握的到位嘛，到位打个到位就可以了啊，我就不再啰嗦了，好不好？美国对光模块的禁售令是吧？这个我昨天晚上加播啊，加播也给大家讲到了光模块这块啊，这块的话，因为市场这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个光模块这个消息是不是能真的就是把它彻底打下去或者怎么样啊？啊，其实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啊， 昨天晚上加播我也给大家讲到了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啊，科技明天的去向啊，老师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 6.8 现在 6.74 了，这个主要是美元啊，美元再次回落了啊，美元的回落带来了人民币的啊继续的走强啊，继续就是美元从 101.8 啊逐渐回落了，主要是美元回落导致的啊，但是美元这几天回落的幅度挺大的，但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却一般啊，却一般，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就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来讲一下科技啊，讲一下科技啊。言语大道是公众号还是直播？它是我会员的一个名字啊，不是公众号，也不是会员直播啊，是我们的会员啊，是我们一个老会员啊啊啊，但人不老啊，但是是个老会员。好，那我们来讲一下科技啊，就科技的话啊，大家记得我们在。这个六月底七月初给大家提示科技的风险啊，就是美光的财报啊啊，见利好不涨啊，包括三星的财报啊，利好不涨啊，包括那个时候市场的情绪啊，所谓的五浪疯狂啊啊，所谓的什么啊，这个五浪疯狂啊，涨到天上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很在情绪上面的指标啊，包括在价格的这个啊，价格的这个疯狂程度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啊，都是很极致的一种情况啊，就是非常像什么，像我们给大家讲，就是说这种。就是抛物线式的这种上涨，上涨的斜率速度非常快啊，加上尤其是美光的财报出来以后，利好不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在大 A 这块呢，我们其实在7月3号当时给大家提示的这个风险啊，就7月3号当时问的大家，我说那天的走势像什么啊，大家说冲高回落对吧，冲高回落，其实7月3号是最后撤退的一个时机了啊，一个时机了。所以科技啊，这一轮我觉得杀的是还是去杠杆杀的比较彻底的啊，我昨天晚上加播也给大家看了两融的数据啊，包括啊去杠杆的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一波呢，包括韩国股市，包括我们这边啊，它其实杀杠杆的这个杀的还是比较凶的啊，比较凶的。那科技这块啊，科技这块呢，啊，我觉得要这么想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要想一下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说科技的老巢，也就是美股那边能走多高，走多强。昨天大家记得吗？昨天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昨天那个美股不是盘前高开吗？然后我们不是昨天给大家预判高开高走吗？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准不准确啊？昨天美股我们给大家随口说了一句啊，我们就说美股啊可能强度很高是吧？可能直接高开高走啊，大家评论区说说准不准确啊？是不是最后走成直接就是上去了啊？上去了啊？好，那现在呢，你看到什么，道琼斯也创新高了，标普也创新高了，而且这次的上涨呢跟四五月份有明显的不同啊，四五月份的上涨呢就是什么半导体啊，这个急先锋啊，孤军深入啊，带着大盘往上飞，往上飞，这次呢是什么，这次是科技七子也在发力，然后呢百花齐放，出现了普涨是吧，标普创了新高，道琼斯创了新高，标普的等权指数也创了新高，也就是说这种扩散效应是全面的啊。好，现在就差一个了啊，就是纳斯达克还没创新高啊。这纳斯达克为什么没有创新高呢？它差在哪里了呢？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纳斯达克现在没有创新高是差在了哪里啊？你们说一下差的那个地方啊，好不好？啊，纳斯达克这几天也是很猛了吧？啊，也是非常猛了吧？非常有。杀伤力的话，就是标普创新高了，道琼斯创新高了，纳斯达克为什么没创新高？它差在哪儿了？啊，评论区说一下，差在哪里？啊，它差在哪里呢？啊，企业业绩不差的好啊，啊，板块方面差在哪里了？对 ，Bruce 说对了啊。啊，交易员说是亚空行情。 亚空行情，如果从行情的表征来看啊，你把它理解成亚空行情或者 FOMO 行情是吧 ？Fear of missing out 啊 ，FOMO 行情和亚空行情也没错啊，但是你要理解这个行情走出来它的宏观背景是什么。好，很多人这个答案说对了啊，就是纳斯达克没有创新高，现在的一个啊一个短板啊，或者现在差在哪儿了？就差在半导体了，就差在这个费曼了啊，差在这个费曼啊半导体了啊。费半稍差一点，因为费半前面涨得多嘛，它短短的两个月翻倍了嘛，啊，然后呢跌得深一点，现在相比其他板块好像啊没有回到前高嘛，就差在半导体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半导体将来还能不能再创新高？费城半导体还能不能再创新高？啊，你们认为费半啊？你们认为半导体存储还能不能再创新高？你们觉得费半还能创新高吗？啊，很坚定世界刚需啊。为什么我想讲美股呢？讲那个科技的老槽呢？就是你想知道大 A 科技能走多远啊，或者行情怎么样啊，你就需要知道美股的科技这边能走多远啊，尤其是美股的费城半导体它能走多远啊，因为本质大家都是 AI 的硬件比较多一点啊，硬件比较多一点。AMD 的盘前大跌我觉得问题不大，它的业绩还是比较好的啊，只不过就是位置太高了啊。你没发现吗？凡是这一波费城半导体的，凡是位置价格太高的啊，出来业绩哪怕再好都要杀你两下，不是代表他公司不好业绩增速不快，而是你的位置不对啊，你太超前了啊，太超前了啊。但是真正啊，你说这个出来业绩以后，你说是吧，盘前跌了是不是真的能跌下去啊？那又不一定了啊。你看这一波这个是吧，超微半就 AMD 的，它其实根本就没怎么跌，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那么多，它没怎么动，会震荡上涨，费半不太，暂时不会直线冲啊，它刚从对吧，刚大病初愈啊，它得休缓休缓啊，休缓好了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要发疯的不知道，但至少它得调整掉，休缓休缓，不太可能啊，就是直接啊上坡100米速度那不太可能啊，概率暂时不高啊。但是呢，确实费半这块呢是现在构成整个纳斯达克啊，就是暂时没有创新高的一个短板啊，或者是一个短板啊。也就是费半将来慢慢如果企稳的走强了啊，其实纳斯达克自然就创新高了。但是纳斯达克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啊，非常重要的力量，它是谁呢？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大科技啊，科技棋子啊。大家还记得我是不是在那个大科技的微软、亚马逊、谷歌财报出来以后给大家讲，我说这一次的业绩啊，打破了什么？打破了大家对资本开支的恐惧，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这是这一次啊，接下来我包括上周会员直播应该也讲了啊，也给大家讲，就是接下来啊，大科技带领大盘冲锋的概率很不低啊，或者很高。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第一，大科技的估值不贵啊，微软啊、Meta 啊、微软啊、亚马逊这些也就20倍出头，本身不贵，包括英伟达这都不贵。第二呢，啊。它的这一期的财报，尤其是在云 AI 相关的云服务上的增速啊，打消了市场对他们资本开支投入的恐惧和担忧，也就是什么，证明了他们资本开支是合理化的，是 justify 啊 capex， 就是把他们这个 capex 这个巨额的开支其实合理化了，能够证实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些花的钱都是在满足什么？满足供不应求的需求。不是说打水漂，不是说我先砸钱再看见需求，而是需求在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升，在加速啊，在加速提升。微软的云增速啊，在加速，下一季的给的是 45%， 这一期是 41%， 它在加速，也就是说在企业部门 AI 的扩散在加速进行。而且这一次的财报没有看到资本开支的下调，资本开支还在什么？资本开支还在，甚至还上调了一些 所以说大科技啊，有可能成为什么？有可能成为带领纳斯达克或者带领接下来科技大盘冲锋的一个主要绝对力量啊！大家自己现在也看到了是吧？大科技确实是厉害是吧？啊，这光光涨是吧？这像微软啊、亚马逊这些啊，光光涨啊。那随着他们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啊，后面我们要看一下啊，费半会不会接力啊？会不会接力冲锋呢？啊，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次了啊，不能再taco了啊，不能再taco了，最后一次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然后把昨天拍的课程了，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加播先听一下啊，涉及到后面的这个节奏和机会的把握啊，怎么看 AMD 财报好，盘后大跌？刚才我已经讲了啊，不是它的财报不好。啊，是这一波，凡是半导体相关的股票，只要你价格跑得太猛了，在上面的，啊，你业绩再好也得杀你一下，给你个下马威，啊，给你个下马威，啊 ，AMD 你没发现它这一波它本来就没怎么回调吗？啊，没怎么调吗？啊，意思大科技会把套牢的人解套，你没发现美股不怎么套人吗？或者说这样说吧，啊，就是。在美股啊，所谓的这个什么套牢盘啊，什么压力盘啊，或者什么技术啊分析啊，啊，基本就是经常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啊，或者都是螳臂挡车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美股这玩不玩这一套，什么阻力位啊、套牢盘啊，啊，玩这一套吗？你觉得？啊，啊，在这种业绩面前啊，在这种无业绩面前。全部都是碾压的，直接什么套牢盘什么阻力位全都给你碾压掉啊！大家说一下这美股，这美股他给你玩那些什么套牢盘啊，什么什么阻力位啊，这些玩意儿吗？啊，就美股看线吗？对，美股看线吗？啊，美股看线吗？啊，他只要业绩趋势方向明确了，他根本不管你什么套牢盘啊，是有多少套什么牢啊，全都给你解放了啊，套啥你啊，几天叮叮咣啷就给你打上去，啊，你要是从套牢盘啊、阻力位啊、技术面分析啊，啊，在美股，啊，这在大 A 可以弄一弄啊，在漂亮那边，它有时候不太有用。你就说这几天这个大科技的财报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说猛不猛吧，啊，一旦。这个市场把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忧虑打消了，然后一旦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在 AI 货币化、商业货币化方面的进展，啊，资金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别管你市值是三万亿还是四万亿还是五万亿，乒了乓啷就给你打上去了，啊。还有说主播之前一直说黄金不会涨啊，你都落后几十期了啊，你。别说你是会，就别说你没听过会员直播了啊！你连公开直播都有多少期落下没听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我们在干嘛啊？我们在是不是在吃肉了啊？都已经啊，我们黄金的应对是不是都已经给大家做到前面了啊？啊，大家黄金啊已经吃到肉了，打个吃肉好吧？啊，他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刷到我了，说反正，啊，你不是说黄金不涨吗？啊，我们都已经到了哪一站了啊？都已经。啊，就晚的连眼儿都没有了啊！你非但没有听我的会员直播，连公开直播你都有多少期没听了？所以精英这块啊，精英这块的话，啊，该把握的机会还是把握到啊！希望大家都能吃到肉啊，吃到大肉啊！不要做这个狗熊掰玉米啊，猴子掰玉米的事啊！大金镯子的公费都回来了啊！之前直播间有人问我能不能买大金镯子啊，我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应该把什么大金项链啊、大耳环子啊、什么大金镯子全都给它整上啊！ 啊，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这个今天2980啊，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一个月，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否则他们叫我 Taco 之王啊，长 Taco 了，长 Taco。本来我要提价了，都要提交到3180了，是吧？我们给大家科技的判断啊，经营的判断啊，一再的判断得到验证啊，得到验证啊，大家也吃到肉是吧？啊，那我觉得这个也对得起这个价格啊，对得起价格，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啊。其实像昨天的那种会员加播啊，那种关键的加播。啊，其实你听一期啊，可能十年、一百年的课程价值都回来了，啊，都回来了，嗯，啊，嗯，楠姐不知道楠姐来了没？啊，昨天楠姐问了几个问题啊，我也暗示了一下，提示了一下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杀到科技里面去啊，杀到科技里面。不知道，刚刚蓄了一年，一个月买的，他问到啥问题？他问到科技吧，还是科技吧？就是纳斯达克啊，其实涉及到美股的这个节奏的问题，就是纳斯达克包括美股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啊？是比较疯狂的还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整个来讲呢，现在的环境呢，进入到一个什么？进入到一个，这不是开玩笑吗？说美股是不是五浪疯狂还是怎么样？他现在的局面啊，就是面临到一个什么局面？你想，三关已过是吧？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啊，然后后面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失业率又是上行点啊，加息期又打掉啊，他进入到这么一个情境环境里面了，所以这个环境里面啊。听一下，反正听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加会员这个加播啊，加播黄金可以加仓，黄金跟着我的会员这波走啊，我们还是稳点啊，稳的这个。其实黄金的话，是好事啊，今天涨的话是好事了啊。嗯，是好事。哦，这个3180又拍完了是吧？啊，这玩意儿再上点。中期选举会影响美股吗？中期选举前啊，美股可能是顺风拍啊，是 tailwind 啊。啊，中期选举后啊，中期选举后啊，情况可能会有变。哎，那个你再拍课程稍等一下，等一下他让他那个把那个价格啊再那个调到那个二九八，你稍微等一下啊，别着急啊。宇树上市会抽走流动性吗？抽走流动性，现在这个时候上市它不见得是抽走流动性吗？那好，那个上来了，你刚才不小心3180拍的啊，你让那个小助理给你退200好吧，让他那个退200啊，就价格还是公正统一啊，是多少就是多少。哎，他怎么又回到3180去了？他搞怎么搞的？他出来了啊，出来了啊，还是这个2980啊，还是这个今天那个，还是这个2980给大家。给大家送一个月啊，2980这个价格啊，就是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好吧？宇树因为这个时候上市呢，我觉得不见得会，就是说会有可能是好事啊，它可能会刺激什么？会刺激啊，机器人这个板块啊这个热度啊，因为要看位置，就跟长鑫，我们说国之重器是吧？五月份上市的话，赶上六月份五浪疯狂。啊，那可能上世纪巅峰了啊，那这个时候上市呢，它就比较好，那、啊、比较好啊。其实上市以后确实也体现了一定的韧性啊，一定的韧性啊，韧性确实也比较强啊。需要给反腐小助理加大餐，好，加餐啊。会员直播可以问问题，你个股不太允许是吧？而且有些我也确实不了解啊，我不可能所有公司都了解啊，有些公司嘛了解啊，有些没那么了解。 啊，黄金到底买不买？还有问这个问题的啊，有这个问题的是好，问问这个问题的是好事啊。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问是吧，科技啊，我怎么弄怎么弄啊，我要不要 T 啊，什么做 T 什么的是吧？黄金八九月份还会跌吗？现在上车还可以吗？哎，你看问这种问题来了啊，问这种问题的啊，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后面啊。后面还有很长的血坡可以走，对吧？啊，你去问这个问题的去听一下啊，你先哪怕拍个399啊，拍个399这个月卡啊，去听一下，听一下昨天晚上加播啊，昨天晚上那个加播非常非常非常重磅啊，非常有价值，就是你399能拍到那个课啊，那就是捞到了啊，捞到了，你知道吧？啊，买了课可以不听公开直播吗？可以啊，可以，因为我们会员直播里面啊，把最核心的全部跟大家讲到了。啊，然后也是直接给答案的啊，给答案的啊，所以你如果要没有时间听公开直播啊，你就把会员直播每一期还有加播跟的紧一点就好了啊啊啊啊！这个昨天晚上加播可以听个两遍啊，两遍三遍啊，所以说尤其你们还问黄金白银的啊，问黄金白银的啊，去听一下啊啊。就金银这块我们已经开始吃肉了啊，你才在问问题啊，所以要跟上节奏，听课程啊。昨天晚上有加播吗？有加播啊，有加播，是不是漏了啊？小助理不会是吧？我父亲的话都已经63岁了，你觉得他能忙得过来？他这玩意儿他能会吗？啊，一天他能手忙脚乱，他能忙过来吗？啊。啊，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尤其这个年卡，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现在听昨天的加播晚了吧？也不晚啊，不晚，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后面的一个科技啊，经营的一个节奏，就是我讲了很多东西，不是说一两天的，我很少做一两天的这种预判或者怎么样，核心还是中期的一些方向和机会啊啊。上海的笼子好久没讲了，会员直播上期好像刚讲过吧？啊，前天刚讲过，昨天晚上加播也讲了吧？我母亲学习能力比较强啊，她可以当小助理啊，她可以，她这个事儿也许能干。黄金今天没忍住卖了很，你为什么呢？啊，你有听昨天晚上加播吗？啊，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哎，这个娜娜是黄金娜娜吗？之前有个黄金娜娜啊啊，你没忍住是什么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冲动啊？终于看到它涨了啊，赶快啊，赶快一刀割下去啊，或者赶快啊。黄金现在是高抛的机啊，你还要再问这种问题啊？还这种问这种问题是高抛的机会，他干嘛了？他不就涨了一天吗？啊，你想干啥？啊啊，肉能落袋为安吗？啊，你吃了多大一块？有这么大一块吗？还是这么大一块？啊啊，为什么就不能稍微有点野心呢？开玩笑，开玩笑啊！你们自己啊，自己去判断啊。其实很多人也建议我了，不要过度的介入他人因果，是吧？你把方向给好了，啊，把判断给判断准了就行了啊。你不要太过度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啊。就我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对吧？你们的心态啊、风险偏好都不一样，我就过度介入你们的这个啊，也确实也不对啊。啊，我把我的大方向啊给大家判断好，比如说科技什么时候是风险，什么时候是机会。啊，六月底七月初说风险的时候，风险给大家判断好，对吧？该规避的你们规避了，有些可能听进去了，有些没听进去啊，那都是个人的命运和缘分。然后到了这个啊，这一两周啊，这一两周啊，我们给大家讲科技的机会啊，给大家讲了三个方向啊，也该讲的都讲了啊。然后狗熊掰玉米啊，猴子掰玉米的事儿我也都讲了，昨天晚上加播啊，我都讲得很清楚了啊，都讲了。那你能理解的是吧？方向给你把握到了啊，你能赚能吃到肉吃多少啊，是你个人的命运 啊，或者个人的一些修为啊，但是我已经把我该讲的方向的判断、机会的把握、风险的把握、该做的做到了啊，我觉得这是属于我该做的啊。至于你说啊，对吧？什么今天买明天卖或者怎么弄啊？那不是在我的范畴。2980是全课吗？2980是一年啊，是一年的课程，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还有加播啊，没有进群的这个联系小助理。啊，2980盘点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啊，就是你要，对吧？就是你，就有些人他是什么？他是我说那个循环啊，我觉得大家再好好理解理解。就很多人是在什么疯狂的时候啊，五浪疯狂的时候喜欢杀进去啊，然后进去即起飞，起飞即爆炸啊，爆炸即崩溃，崩溃即恐慌啊，恐慌完了一刀割下来，割完了以后即犹豫，犹豫即彷徨啊，彷徨以后啊。即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又杀进去，又追进去，杀进去以后又起飞了，起飞之后又爆炸啊！你就感受一下这个循环嘛，啊，循环嘛，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市场的节奏你要弄对了啊，弄对了啊，否则你这个无间道之中不断的循环啊，你该吃肉的时候不吃肉，你硬要喝汤啊！你说我喝口汤我就跑啊！我不想吃肉，老师，我就想喝口汤啊！我这人就爱喝汤啊，喝口汤我就走啊！然后你该什么啊？该这个人家五浪疯狂，我说五浪海啸啊！这海啸来了啊！你还站在那儿说，我就要吃肉，就要吃肉啊！我吃不着肉，我今天就不走啊！哪怕一个浪把我打倒了，我也要吃肉啊！让你吃肉啊，你就要喝汤，那我也没办法啊。然后这个没肉肯吃的时候，海啸要来了啊，你还要吃，硬要站那儿不动啊。然后正好还有老法师讲五浪疯狂，好了，啊，好了。黄金从七月份就加仓，低点800啊，整个建很舒服啊，那可以啊，那搞得挺好啊。嗯，今晚的数据咋样？今晚它也没啥数据啊，就个小非农啊，小非农不及预期一点。可否再说一遍？就刚才那个节奏吗？就是那个五浪疯狂，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还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吃肉的时候啊，他要喝就喜欢喝汤，啊，喝了会儿汤呢，啊，他不知足要吃肉，好啊，没有排课的啊，去排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啊最后一天啊，最后一次盘点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有人说要什么？要把我刚就是我刚才讲那段，你要打出来吗？要打出来。怎么看美元汇率趋势？啊，大家有对课程不放心的啊，或者不熟悉的，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去听一下啊，觉得是不是判断的准确啊，是不是有前瞻性？啊，觉得确实好，再拍年卡都可以。尤其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啊，昨天晚上加播你听了以后确实唠叨了，花个399啊，买了个大大东西啊，唠叨了，就是让用北哥的说法捞着了啊，捞着了啊。周五大非农不及预期的话，黄金会再升一波吗？周五大非农不及预期的话，加息预期可能要被打掉啊，打掉不少。你说黄金会不会飞啊？金银会不会飞？拍的课程外贸人比较关心汇率啊，那你来对了，来对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汇率的判断的准确率是多少？准确不准确啊？我们的准确的话打个准确啊，在汇率上的判断啊，这两年啊，或者哪怕是从我去年8月开始公开直播，我们汇率的判断有没有错过啊？这点还真没吹牛啊，汇率的判断我们有没有错过啊？大家也不还是谦虚点，就不能太骄傲啊，就是骄傲容易翻车啊，翻车啊！就汇率这块 啊，应该来讲是准确率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啊，从小非农的数据可以预测大非农吗？那个有点勉强啊，那个有的时候它相反的，不见得能一定预测。大非农的预测，我主要是这儿想的啊，主要是它的劳动参与率。从去年十月份啊到现在呢，降了一个百分点，从62.5%到41.5%，啊，所以虽然失业率看着好像在4.2%低位，但是可能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脆弱，啊，所以我觉得后面失业率我倾向于会走高，啊，加上世界杯也结束了，啊，但这个走高只要是可控的就行，你不要从4.2%干到4.8%去，那不行啊。汇率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就汇率的话，现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啊，就是美元从101.8呢，啊，再次走弱了，啊，再次开始走弱了，啊，再次开始走弱了。那这个走弱的过程呢，啊，从7月啊28号、29号开始，就是美元目前来讲是一个回落的过程中啊，或者说是偏走弱的过程中。那接下来的凡是有助于打掉加息预期的消息和信息，都会强化和加强美元的走弱。而在美元走弱的过程中呢，很多的非美货币的压力呢会大为减轻啊，其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像啊日元啊，日元之前贬值的压力非常大啊，随着美日对汇率的联合干预，还有美元的阶段性的走弱，整个日元汇率的贬值压力大为缓解啊，还有韩元也是这样，韩元之前也是贬值的压力很大。啊，后面也是什么呢？这个贬值的压力啊，也是大为减弱，随着美元的走弱。再有就是人民币的话啊，本来当然也没什么贬值压力啊，但是呢啊，也会偏强势一点啊，或者是偏升值一点吧啊。所以说后面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凡是看到美国经济走弱啊、失业率上行啊、有助于把加息预期打掉的这些数据和这些方向，都会什么有助于美元的继续走弱。而美元的走弱呢，它天然会对什么？对风险资产也好啊，对黄金白银也好，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啊，有利的啊。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啊。刚才这段也讲了点干货。五月份买了些美元还能拿吗？啊，其实问题也不大啊。美元的这个走弱它也不是一直持续性的啊，它到了四季度的时候啊，当降息真正落地的时候啊，它又会走强啊，又会走强啊。或者这个就跟大家理解常识正好相反是吧？就说哎，这个降息落地了，真正降息了，怎么美元又走强了啊？这个老会员应该知道啊，老会员知道这个原理啊。所以接下来就是美元汇率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啊，希望这一波黄金能解套啊，应该有希望吧啊，多高的位置啊。好，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年卡啊，跟着明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拍的课程稍微等一下啊，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就是听课是在那个小鹅通 APP 里面，小鹅通 APP 里面去听啊。然后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优惠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之前说的极限位置是6.8%，对，之前说过啊，说过，但是现在因为美元它又走弱了嘛啊，其实两三周前我也稍微修改了一下这个观点啊，但是人民币我确实不是担心它就是升值升得很疯狂，比如说真的升到6.3%啊6.5%，不是太担心这个啊，但是主要我觉得还是用美元我在就是在分析啊其他黄金啊包括其他市场啊，就美元走弱的过程中，首先人民币想贬值应该不太会，就贬值这个东西就暂时你不用担心啊，但升的话我觉得空间也不见得有多大。怎么知道加播？你拍课程不是小助理拉群吗？那群里面就通知了吗？啊，真希望黄金能走到4800啊！那我们一起是吧？一起来见证，看看能不能黄金回到4800啊！好。 4200离4800有多远？我看看啊，得涨得有15%啊，15%的距离。今天是8月3号是吧？我可能在4号的时候给大家还需要做个加播。明天呢？明天晚上可能还需要做个加播，主要是关于金银这块的啊，可能需要啊，不一定啊。如果播的话，我在群里面会通知大家，好吧？金银这块，因为周五要出非农就业数据嘛，啊，我可能在明天啊，也要看一下情况啊，看一下情况啊。如果金银如果有合适的契机吧，啊，如果合适的契机的话，啊，我明天啊，在就是在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前啊，啊。今天几号？今天哦，今天5号啊。今天是周三嘛？我知道，我是周五啊，就是他是7号出非农就业嘛，对吧？7号出非农就业，但你们以为我那个又日子过昏了是吧？啊，今天5号，明天6号，对我知道，明天6号非农是非农，今天5号不是周三吗？啊，难道我弄过昏了吗？然后明天周四嘛，非农就业数据是在周五出嘛，啊，是我们的这个周五的晚上嘛，啊，晚上这个凌晨2点多吧，我说今天3号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周三啊，周三啊，然后是5号，然后我可能在明天啊，明天周四的时候，也许会给大家。做个加播啊，因为马上周五的话会出非农就业数据啊，出大非农，也许我明天啊，我们看一下黄金白银的情况嘛啊，也许明天会大家去做个加播，啊加播，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定的应对嘛啊，那我们可能还就要再去啊再去做点小应对啊，已经有预判非农数据了嘛啊。就是当然是有一点那个有一些这个直觉的判断，不见得一定对啊。但是呢，如果明天啊，或者明天啊，或者是明天有一些合适契机的话，合适的话，我就给大家加播一下啊。因为这个大非农出来以后的话，金银对这个数据的反应可能也比较敏感啊，也比较敏感，反应也比较大啊。就那个时候就是对吧，尽量早一点啊，尽量早一点。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加播对吧？是的啊，就是有的关键时刻的加播啊，其实一次加播可能就值个好几年、十几年的课程了。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加播啊，加播值不值啊？这个关键时刻的加播啊，值不值啊？啊，有人说让我今天加播啊，我昨天刚加播完，今天还加播啊，变成播播播啊，天天播日播是吧？会员直播天天播啊。反正该吃到的肉啊，该吃到的肉啊，会让大家吃到啊，该吃到的肉大家要吃到，对吧？啊，该把握的机会要把握住啊。保姆是男博主啊，差不多，保姆是啊，真正快成保姆是了啊，真正快成保姆是啊。为什么加播呢？因为周五出大非农啊，大非农的话对经营啊，对市场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数据比较大的影响。那啊，我看一下明天的情况啊，如果合适的话，我会给大家加播一下，这波经营能反弹多少？明天如果加播的时候给大家讲吧，好吧？加播的时候给大家讲，奶爸播播播，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这个今天2980啊，给大家最后一天给大家送一个月。本来我们就准备提价了啊，结果脸皮薄啊，结果这个价格又被大家给拽下来了啊，又回到2980送一个月了啊。我都搞了多久了啊，一直想这个价格上去，你们是硬是拽着我不让我上去啊，有啊，也不是硬拽着我不让上去啊，是啊，还是我的这个脸皮比较薄啊。北京时间啊，对对，8点半，说错了。我晚上8点半出那个盘前出非农啊，盘前出非农是美西时间的早上5点半，美东时间的啊早上8点半啊开出非农，所以是我们周五晚上8点半，对对对，所以我要在周五的晚上8点半之前啊，可能会给大家加播啊，加播啊。半导体咋了？半导体直线下跌有吗？半导体没有直线下跌吧？ 啊，你看看哪里半导体直线下跌了？有个人说，啊，你们，就在出非农啊，就是后天晚上八点半出非农前，啊，我可能给大家加播一下，啊，可能给大家加播一下，主要是经营这块儿，经营这块儿，啊，其实有的人他也懂我啥意思啊，懂我啥意思啊，但我要看一下啊，我要看一下。啊，给人就是很好谈的感觉，很好聊播的感觉。费半低开一点还好啊，费半低开的不多。昨天加播没看到损失一个亿啊，可差不多损失一个亿。大金昨天干了一个，可以啊，下次干一对儿，干两个。SpaceX 一直跌啊，没办法，限售股出来了。啊，限售股，它现在股本流通的是大概不到5亿股，要马上再出来9亿股啊！你想，啊，你想它，而且它财报出来了嘛，对吧？财报出来，它亏损也挺严重的。SpaceX 主要限售股要马上出来了啊！你想那些原始股都多便宜啊，都很便宜的。经营这块啊，就是你先把昨天晚上的那个加播听一下啊，听一下啊，因为我们已经有应对了，已经有一些应对，就是后面我们要不要再啊，再那个，怎么加群？等一下联系小助理，让他把你客服人员啊拉到你群里。之前干了一个，今天干了给妈妈提前买的生日礼物啊，那挺好，挺好啊，既保值又那个，嗯。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年卡给他送一个月啊，拍年卡给他送一个月啊，啊，今天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他送一个月。对对 ，SpaceX 有点像为梦想窒息的那一套啊，为信仰充值的那个，有点那个路数啊，因为它的估值确实太贵了，说实话，太贵了啊，它以它现在的业绩啊，现在的这个烧钱的速度啊。就是主要以现在的业绩吧，支撑10000亿的这个市值，稍微有点吃力啊，有点吃力啊。好在现在市场的热度还行啊，要如果是熊市的话呢，那可能更有压力啊。因为这个 SpaceX 呢，能赚钱的也就是星链啊，那个星舰啊，还有那个 AI 啊这块儿，这都挺烧钱的，尤其 AI 这块啊，现在很烧钱啊。其实 SpaceX 有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 AI 里面去了，但是在 AI 这块呢，它又不是一个。啊，很有竞争，特别有，就是属于竞争有优势的一个地位。这一轮的黄金是从哪一年开始啊？从2020年疫情开始，还是22年十月份？看你怎么算啊。总而言之，我觉得不是一个黄金，不是一个10年大熊市的开始，而是啊，金在途中啊，还是这四个字，金在途中啊，金在途中。啊，所以说一月份的5600美金一盎司，我觉得不是啊，不是黄金十年大熊市的开始，啊，只是金在途中啊，金在途中，啊，月卡讲啥？月卡跟年卡一样，就时间不一样啊，时间不一样。跟大家讲黄金、白银啊 ，A 股、港股、美股啊，都给大家讲到啊，还有房子、汇率。所以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半年给他送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最后一次，不能再踏扣了啊，不能再踏扣了啊。不懂炒股的可以加入会员吗？可以的啊，可以的啊，因为我们里面讲的是很多大类资产，也不光是股票啊，而且我们也不是讲那种啊什么那种是炒什么短线乱七八糟的，我们主要还是给大家做好啊周期的定位啊，然后大类资产的一些分析啊。月卡上一下啊，好，月卡我给你上一下啊，月卡上一下。有顾虑的，大家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先去听一下啊，觉得确实判断的比较准啊，确实有收获啊，再拍年卡都可以。好卡吗？啊，还行吗？嗯。昨天加播时冲击美股，现在亏了啊！你是追是吧？追追追，喜欢追追追，啊，追追追啊。 零基础能听懂吗？可以听懂啊，比较通俗易懂啊，通俗易懂。今天买月卡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昨天晚上加播啊，可以听到昨天晚上加播，还有听到明天啊，如果我在非农就业数据出来前加播也会听到啊。其实美股现在的这种普涨的这种局面啊，其实它也不太容易套啊，不太容易，就是你可能最高了有点高了，问题也不大啊，也不会说太那个。你有几天没听了是吧？所以说你要拍一个课程是吧？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啊！你这几天没听的话，它市场就发生变化了是吧？变化了啊啊！黄金的话，我们其实早就给大家观点啊，早就给大家就做了应对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啊，黄金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啊提前给大家做应对了啊？或者有没有吃到肉？有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只不过我们吃肉能吃多少，吃多肥的问题啊。啊，喝汤我们是看不上的啊，我们是要吃肉的啊。有些人就喜欢喝汤啊，明明能吃到肉，他就喜欢喝汤，那也没办法，只能尊重个人命运啊，放下救人情节啊。啊，包括美股啊，我给大家讲的美股的这个节奏啊，美股的走势啊，有没有验证？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给大家讲的之前给大家预判的美股要创新高，包括美股这一波的节奏啊。有没有验证？有验证打个验证啊！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周期啊，美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啊？否则你很容易狗熊掰玉米，猴还是猴子掰玉米啊！大家尤其要注意那个啊，注意那个方向啊，就注意那个方向，就是这个费城半导体这个方向，因为现在纳斯达克没创新高，唯一的短板就是费城半导体啊，就是这块，所以你要注意它的动向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大科技在冲锋。啊，带着其他板块啊，大家都在冲锋啊，这个非半这块啊，你要注意这个节奏啊。拍了以后稍微等一下啊，等一下客服人员引导你进入课程啊。进入海峡还有不确定因素吗？海峡这块我觉得不确定因素比较弱了啊，就是从各个消息面啊，从这个贝森特的讲话呀，各个消息面啊，看上去都是往稳定的一个方向走。我还是那句话嘛，我说中期选举之后，你想打怎么想怎么打你怎么打啊，我不管啊，你到时候再起波澜好随便爱怎么打怎么打。但是在中期选举这一百天里，至少先给我安稳下来啊，这一百天里对吧？别折腾啊，董王好好安心选举啊，我们市场好好走，该怎么走怎么走，对吧？啊。大家一片祥和一点啊！你说选举完了，你要又要作妖啊，又要折腾啊，那咱管不着啊。但是中期选举这一百天里啊，安稳下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大家能理解吗？啊，你能理解吗？嗯。所以海峡，我跟大家之前讲了三观嘛，讲了三观，就是加息观、财报观和海峡观啊。我说三观一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啊！我上个卫生间啊。这样吧，这个今天晚上吧，这个啊，我看明天还是晚上，这个金星咋了？行吧，是今天晚上我看你们能不能熬到十一点啊？我十一点给你们加播五分钟，好吧？五分钟讲一下金银啊，今天晚上十一点。啊，十一点啊，我看你们还熬得动不？啊，看你们熬不熬得动。哎，还要加播。一点你能熬？啊，我看你们熬不熬得动吧。啊，多思考一下再加播。我就讲五分钟。是吧？我经营，我就讲五分钟。好不好？啊，看你们熬不熬得动。啊，今天拍的课咋进去啊？稍等一等啊，客服人员引导你。因为经营这块呢，他 因为我们已经其实提前确实做了应对了，但是呢，其实也是本着，其实我已经我可以，其实说实话我可以不播的啊，那我们也照样吃到肉了，是吧？但是呢，就如果想吃得更香，吃得更好啊，那我就再播一下啊，再播一下啊，再播一下啊，或者明天，其实明天也可以，
嗯。
科技讲科技，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加播啊，给大家讲的已经很明确了。嗯，之前没听课，现在拍听经营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了啊，有很大必要。人家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来得早不如行吧。我今天晚上11点给大家讲五分钟啊，把话给大家把这个给大家讲明白啊，讲明白好吧？然后。还是讲一下啊，讲一下吧，11点给大家讲一下啊，11点会员直播见吧，好吧，5分钟啊，我说是啊，就把你们惯成什么了，把这个惯成日播了，天天加播啊，那我让他们弄一个啊，昨晚的加播怎么听啊？拍的课程就能听到啊，能听到，还没收到作业啊。反正我把我的啊，就该做的我都做到位啊，做到位啊，我反正尽力了啊，该做的做到位啊。拍客怎么没人联系？你稍微得给他点时间，你们这都忙死了，他今天这么多人啊。好吧，没有拍客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今天哎，费霸不错，低开高走上去了，很好啊，很好啊，很好。非常好啊，这个美股还是厉害啊，费半又起来了是吧？所以我说这个拖后腿的，现在拖纳斯达克拖后腿的，其实就剩下费半了啊。但是费半呢也啊，就最低谷的时候也走出来了啊，走出来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我们很多的判断都给大家讲到前面啊，这个黄金的判断啊，科技的判断啊，这个大家都有。都验证了，都看到了，然后今天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今天晚上11点再给大家加播一下啊，11点再加播一下，讲个5分钟，讲个静音啊，静音啊，简短的讲一下啊，有点嗡嗡的声音啊，今天晚上能收到作业，刚买的课啊，刚买的课可以啊，可以去听一下，晚上来听一下。看经常打嗝啊，可能胃不太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5分钟足够。哎，这说得好，这说得好啊。50岁了没最新啊，年卡只剩10多小时啊。行，不用打到公屏啊啊。可惜别的科技都卖了，只留了个套牢的 SpaceX， 但你这个方向不对啊，你这个逻辑你要好好反思一下。 SpaceX 第一，它比起其他大科技业绩支撑比较弱，第二呢，它这个很多的原始股要上市啊，你怎么选它的逻辑有点要反思一下啊。那些美股那些其他的大科技各有各的硬核逻辑啊，比如说英伟达是吧，卖铲子的啊，这里面 AI 硬件里面最强的亚马逊、微软、谷歌三大云厂商啊，云的服务啊，加速推进 AI 的商业化变现，加速落地啊。哪怕是特斯拉，好像都比 SpaceX 要强一些，至少它有汽车业务还比较稳定啊。你怎么偏偏独选了那个 SpaceX 啊？啊，这方向不对。然后那个什么苹果，哪怕是苹果也比 SpaceX 好啊，对吧？这方向不太对啊。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了啊！好，没有拍课的啊，今天大家去拍课程啊！今天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然后晚上，今天晚上啊，这个11点啊，给大家再加播一下啊。其实我啊，其实是行吧，说了播就播吧。科技三大方向在哪期视频里面？2期之前吧，上上期应该是。先上午拍的月卡如何升级年卡补差价？咨询一下小助理啊，咨询小助理。 还没联系到你，你等一等，你想这么多人，他对吧，他得又是月卡又是年卡的，得给他点时间啊。啊，好，那我们说接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节奏和变化，就是说我觉得后面市场有几个顺风，就 tailwind 啊，就几个顺风，一个是海峡的事情，海峡事情其实已经是一个顺风了，已经有点尘埃落定了，后面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周日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就是做个加播的原因啊，当然放在明天也行，放在今天晚上也行，但是我还是再早一点嘛，啊，再早一点把这个给大家说清楚啊，说清楚啊，然后大家自己去把握一下。所以接下来是非农就业数据啊，非农就业数据的作用呢，主要是看是否会把这个加息预期再打掉。现在加息预期九月份加息预期还有56%啊，然后到12月9号之前的加息预期，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多少呢？还有将近83%呢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还有后面两个月吧，接下来连续两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核心是啊，又排了一年啊，哎，我兄弟啊，搞了多少年了已经啊，排了几年了，4、5年了吧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接下来它的非农就业数据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核心的意义，我觉得主要是把接下来的这个今年年底之前的这个加息预期给打掉啊，因为到12月之前的加息预期呢，现在还有83%呢啊，还蛮高的，说实话，按照现在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情况，会员挂高的黄金想怎么应对？你挂高的你，那你想怎么应对？你等着他来接你不就完了吗？等着他来接你是吧？啊，就挂在上面了是吧？就挂在一月份挂在上面的啊，挂在上面的话，你后面有子弹是吧？你可以啊，在哪儿加播？是在小鹅通啊，会员直播里面啊，小鹅通 APP 啊，小鹅通 APP。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是周五的非农就业啊，周五的非农就业这个呢，它的起的作用在我看来主要是把加息预期给它往下打掉啊，当然如果非农就业数据突然特别强啊，到时候出了这种意外的情况，你也做好准，就是也要心里有个准备啊，这个东西我们也是预判嘛啊，你那比如说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特别好，失业率又往 4.1-4.0 走去了啊，那就是啊，那就会巩固加息预期啊，是什么？反而是相对不太好啊。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一点坏消息，但这种坏消息不要特别坏啊，就是失业不要干到什么。对，最重要的就是本周五的非农和下周三的 CPI， 没错啊，就这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也是美联储最关注的两个数据，一个关乎什么？一个关乎最大就业，叫 maximum employment， 还有一个是什么？价格稳定啊，就是 CPI 啊，叫 price stability。啊，美联储最关注的两个核心目标就是价格稳定和最大就业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是周五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啊，还有就是下周三的这两个数据。好，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啊，最后一次啊，这个都已经说了好久了啊。SpaceX 市值蒸发的多是吧？蒸发多没办法，因为它底子不扎实啊。今晚美股没有昨天强，你得让它歇会歇会。它昨天涨了3%，大哥啊，它昨天涨了那么多，然后你还要让它再往起飞，它再强的身子骨，它是不是也得喘口气啊？大家看评论区说一说，是不是昨？啊，这几天美股涨了多少？天天连续涨了多少？啊，你还要今天还要让它大涨？啊，你让它喘口气行不行？啊，黄金买少了，感觉跟踏空差不多，怎么办？啊，把我昨天晚上的加播赶快听一下啊，听个两遍，听一听啊，听一听，买少了踏空的怎么办？啊，还有我一会儿晚上11点我还要播呢，我给它播一下。涨的时候觉得买少了，跌的时候觉得买多了，怎么办？你看这个大家看这个道琼斯是不是疯了啊？英伟达也疯了啊！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大科技在发疯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做了预判啊？就上周还是上上周的会员直播，我们说推动美股接下来创新高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有可能这次是什么？是大科技啊？我是不是讲过？ 啊，大家记得吗？记得的打个记得，然后打个六六六，大家扣个六六六吧。我是不是前两期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我说这一波推动美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力量啊，有可能是大科技，大科技的估值啊，大科技的财报的验证啊，大科技的这种位置啊，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啊？就是大科技啊，如果大科技发疯了啊，说实话，好事呢啊，就是指数涨得比较疯啊，不好的呢啊，就是如果大象都发疯了啊，容易让我想到这个一月份的黄金啊，当然这个是后话啊，现在不用讲那么多啊，不用讲那么多。我意思，大科技如果泡沫化了啊，还是比较可怕的啊。你比如说英伟达人家干到80000亿去了啊，然后这个那几个大科技40000000亿啊，然后都又涨了50%，很短的时间内啊，那有点吓人啊。目前还行啊，目前还正常。他们那边大科技发疯，我们这边没有对应的。关键是我们这边的那个云啊这块啊，就我们这块的这个大科技吧，跟人家那个大科技不太能比，这业务有点差异啊。你要是纯正的，还是人家的大科技那块啊比较纯正一点啊，不是纯正一点。明天 A 也会上涨吗？我们大 A 这两天还行吧啊，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三个方向还算强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那三个方向还算强吗？就接下来就是科技这个节奏的问题。好，那个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听一下，昨天晚上的加播啊，最关键的昨天晚上的加播去听一下啊，听一下。然后呢一会儿啊，我11点啊再经营再讲个5分钟啊，讲个5分钟好吧。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吃到肉啊，然后不是只喝汤啊，不是只喝汤好吗？不是只喝汤。铜价讲铜，这些铜的走势也蛮强的啊，因为整个科技啊，整个这块现在市场的情绪现在是 risk on 啊，不是 risk off， 就是现在大家程度就是属于愿意承受风险的这么一个情绪啊 ，risk on 一个情绪啊，然后铜啊、锡啊这块儿，它俩算比较强的啊，铜啊、锡啊这两块会比较强一点啊。大家永远要看美股的脸色，目前得看，没办法啊，没办法，因为这个科技嘛。好吧，那我们最后啊，这批这个2980拍年卡送一个月，卖完就结束了，好吧，结束了，然后我们也就下播结束，后面也没有了啊，库存还剩11个啊，还剩11个，没有拍的大家去拍一下，好吧，最后这11个拍完啊，拍完我们就结束，好吧，结束啊。边播边看资讯是，现在边播我会边看看行情啊，说实话，有的时候是边播边看看行情啊。昨天晚上半夜2点半起醒来听的加播，哎呦我天，这也是当时很清醒，今天起来就忘了差不多了，就知道拿对不动也行啊，你理解精髓就行啊。没事，再听一遍，不行再听一遍啊，等一下再听一遍吧。昨天晚上加播挺重要的啊，再听一遍。好，铜锡的会比黄金好吗？你反过来想一想啊，这个黄金白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铜和锡是什么样的位置啊？为啥我下播就是需要，因为需要给小助理一点时间啊，他需要通知啊，引导大家进入课程，我如果不给他点时间的话，那不得忙死啊啊，他来不及吗啊？昨天的加播是重要啊，昨天的加播是重要啊。好吧，最后还有几单啊，这个年卡还有几单啊，还有个8、9单、9单、10单啊，拍完啊，拍完结束啊，今天我们就把2980送一个月这个终结掉了，好吧，以后就不搞了啊，今天这个老塔口啊，这个耳朵根子软，一说拍年卡送啊就送啊。是还叫助理啊。拍的课怎么看加播？等一下啊，等一下，客服人员啊，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啊，黄金916了啊，916了是吧？啊，916就916吧啊，916就916。 对，小鹅通啊，小鹅通 APP 啊，现在学习比上班还认真啊，可能上班没有听课来的更那个啊，来的更实在，更快，更好。今天直播讲什么？今天加播就是黄金白银啊，就金银，就这两个字儿没了，金银。就讲金银啊。昨天科技我已经讲过了，系统的都给大家讲过了啊，讲过你就把昨天晚上加播啊去认真听一下，今天晚上再简单听一下就行了。前天听课哄娃睡觉都不想管了，啊，这不行啊，这不行。那是美元的话偏弱啊，如果周五的非农偏弱的话，它还会把美元打得比较深，打得比较深啊。但是这个我只是说大概率啊，就是失业率可能会往上走一点，这个美就是周五出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啊，可能偏弱一点，我只是觉得就是这个概率可能比较高啊，我也不能保证完全百分百这样，就是我们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啊，或者不要把有一些判断做的绝对啊，这个东西要时刻也要提醒自己，警醒自己啊，我只是觉得这个方面的概率有啊，如果是出现的话啊，就是大概美元会走弱啊，包括对金银啊，就是对他们都有影响吧啊，如果是失业率还是 4.2 啊，或者甚至更低了。我觉得算不上特别利空啊，但是呢不算是特别利好，大家能理解吗？加播五分钟，对，我就讲我加播就言简意赅吧啊，加播五分钟啊。兰姐上来，先兰姐上来，来我连一下啊，其实我一般人我就不想连了啊，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弄放下来。哎，兰姐，
啊，你好，常老师啊，会不会耽误你直播的节奏？
没事，没关系，别人不行，你可以。
好，谢谢你啊，常老师。哎，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我们就是做半导体的时候，他就一直置信那个云，然后他就是从去年开始一直买微软，然后他就跌一点买一点，跌一点买一点，然后买到他的那个在外边的钱就是已经都放在那儿了，然后。他没有平，然后这两天又小得意了一下，因为他对那个云特别置信，然后我们做半导体他就买微软，但是他其实现在也应该是不亏了吧，他还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今天我们吃饭聊天，然后他说我得给那个孩子立下祖训，就是永远定投美股。
哦，
还挺老师上来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有人会对标这次那个科技的这个泡沫，会说当年那个互联网泡沫也是先炒硬件再炒软件嘛，老师你觉得这个节奏会印证到这个科技上吗？这一轮的这个科技
先炒硬件再炒软件，我觉得这一轮啊，它那个离那个，如果你要那样类比的话，就会像有些人把现在的这个AI 的这个潮流啊类比到1995年或者是98年左右，如果因为那个时候它的那个互联网那一波它也很长嘛，将近10年嘛，那如果你要说 AI 这块要一直炒到应用，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好几年，就是时间你就会延展，就现在的阶段你就不能把它比作比较后的阶段了，可能就是95年96年，就是互联网正好啊就是正在新兴的过程中嘛，大量的这个软件互联网公司诞生，如果你是说这波先炒硬件再炒软件，那意味着你的假设是认为后面的行情还能延展挺久的呢，比如说还有2-3年，因为 AI 的应用这块现在是比较弱的， AI 的应用这块其实还是稍微有点远的。
对，
如果你要那样类比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行情的持续性还很强的，就会往可能想往2027年、2028年再去走的啊，但是这个假设是要小心的，是要小心的，是要是是是不一定能成立的，或是是要注意的。
哦，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互联网那一波它没有没有这么多公司需要这么大的那个开派那个资本开支，是跟这个有关吗？或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资本开支的这个数据来观测到这个它是否能持续，或者就是说因为互联网那一波因为它的基础建设什么的在这个互联网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它对那个影响并不大，然后咱们这一波呢就是这个资本开支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好像有一点那个导火线的那种感觉，很多情形是因为它涨，也有很多情形是因为它跌，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资本开支这块呢，就是它就是没有放缓的迹象啊。一个是我觉得跟军备竞赛有关系，就是大家现在都不敢放缓，因为这块都怕输嘛，怕有输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现在整个的主业的业绩还是比较好，所以也能推升资本开支往上或者维持。我觉得这个资本开支的放缓呢，确实是一个肯定是一个信号，是一个表征。如果你看到大科技有资本开支下调，或者放缓，这个确实是要注意。但这个放缓我不认为是因为就是说它是在 AI 上这个烧钱是吧，烧得太猛然后主动放缓，而更多的可能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或者大科技自身业绩的影响而去放缓了。就这个概率可能比他们主动放缓的概率高。尤其是现在这个云服务，你看这个超预期的进展，也就是在 AI 商业化变现上的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只要在大环境经济不衰退的情况下，整个这个模式或者这个目前这个路径是跑得通的。啊，但是如果最大的其实黑天鹅或者是隐患是什么？隐患就是全球经济出问题，啊。
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盼着那个美联储降息，他说有可能降息是跟预期相反，他会引来一个下跌的风险。他这个理论是不是我之前有一次听你讲过，就是说他降息意味着美国经济在走衰退。
对对对，是降息，就是接下来降息它有可能是应对这种经济走弱。但是降息的概率，我觉得下半年的那个大背景会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再降息的。啊，就是这个概率还是我觉得我目前还是偏向于认为下半年是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背景。
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就是从科技出来，然后去港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当时是，一方面是那个韩国的那个股市，它有一些筹码松动挺强的那个迹象，然后还有一方面是盈亏同源。我这次真的体会到了，就是因为我脑子里就是我特别自信，一旦。这个科技它要就是下跌的话，它会带着就是全球就是一盘棋，美股也会跌，大 A 也会跌，韩国也会跌，日本也会跌。然后当时我就这样想的哈，然后所以你就是那个资金出来之后，我觉得性价比当时的港股是绝对是具备性价比的。其实现在阿里涨。
你这个当时选择挺好的，就是当时你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逆向投资的一个代表，就是一个典型，就是当时你选了一个低洼的一个洼地嘛，就这个我觉得你方向选的挺对的。当时你不是还问我到底是选那个港股还是选黄金吗？你后面选了一个恒生吗？那你这个选对了，现在事后来看。
我这两天有做那个黄金4200的那个看涨期权。就是行权价相对偏实值一点，4200，他今天已经到了那行权价，我就给他平了，就在期权上稍微小挣了一丢丢。
啊，可以的，只要你方向对了，然后你又熟悉这个，这完全可以。他有些其实是有些交易它概率可能不高，它有些可能是偏高概率的。然后我觉得你这波节奏其实挺顺的，你还可以再乘胜追击的其实。
就是昨天我好像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说哎呀，就是我现在是有怎么说，我觉得美股现在我想等它回调一下吧，现在我觉得我追进去
是不是有点高。你要是这一波的话呢，你就要听一下我昨天晚上加播讲的了， 就是讲，就是讲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对你需要听一下。
我没信心对吧，我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这个问题。
是是是是，你这个没有信心，而且你就你需要听一下，否则的话因为每个阶段节奏不一样，就是它不一样，它现在明显就对不一样。你昨天晚上加播听有听没？没听是吧？
我有听，我听了一遍，等一会儿要再听
一遍，
增强一下这个信心。
对，再听一遍，
就是、
听一遍，我觉得你可以乘胜追击的。
老师，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降息的预期，就是今年二起码2026年没有打那么满，有一条很重要原因，就是我觉得沃什还有贝森特他们其实是想维持美元的强势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 AI 军备竞赛，各个国家都需要流动性，如果他降息咱们国家也会跟，这等于变相给敌人，哎呀这样说好不好，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他会一直给这个预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降，所以在这点我一直有一点隐忧，就是从大国博弈上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日本还是就是日本的这个加息，还有就是美国在这儿一直唱着这个鹰派的这个调调，老师你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想的有点太多，或者就说这个逻辑，
你想是有点太多，你这个是想的有点太多，真的
是吧？我觉得因为站在美国经济的角度，现在是看不到走弱，而且，科技的这个，你看现在美股涨这么好，他为什么要就选择降息呢？他还是希望能让全球的流动性都到他这儿的。
别这样想，这样想就是容易走入那种阴谋论。
是吧？我就是其实有点那个就是不太想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知道，
其实
我
有一
点，对对对，我还正想说呢，你可能不就是因为这个，就跟这个有关系。
对对对，但是那个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说如果真的走向降息，还有可能是一个风险，所以我这个想的就是有点多，然后就是交易上有一点畏手畏脚。
这个你没想明白，就是没想明白，它是个过程，它是一个 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下子从加息预期啪一下到这个降息然后衰退的，它是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bubble， 或者说怎么讲，就这个过程它就是机会所在，这个过程就是关键所在。如果你能这儿理解了，我觉得对你特别有帮助，就是这块这个你里面的问题出在这个过程这儿了。
对，我突然想起来，老师你有一次说就是就算是它是应对式降息，但是它也不可能一下子跌下去，它是有一个先就算是它降息了，也有可能在那个预期之下带着美股再冲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有个数据，就是
还有一个你不了解的，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以往的这个经济周期里面，以往的股市周期里面，就是这种周期啊，就是在美债收益率，我其实还讲过一个概念，我说美债收益率它会先于美股见顶，在这种周期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再走向降息预期最后降息落地的时候，就中间这个过程啊，就这一段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而且容易出现就是所谓的就我不能再讲了一点那个对对对，你就听一下我昨天的那个加播你就明白了，再听一遍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是你可能老师对那个他们是那个怎么说一直做那个安抚，但是到我这儿就变成要增强信心。
对，但是因为你比较强嘛，就是你本身就交易经验也丰富，然后你这个前面节奏也好，所以我就是偏向于鼓励你就拿到更大的结果成功。
希望能那个实现你之前说的那个赢家同吃。我现在有一点畏手畏脚的原因就是因为前期有一定的利润，这个是我觉得有
不要对，不要因为有利润而有负担，而应该更加的就是理解这个市场的马太效应，然后要让这个要该就是马太效应，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的，就你有的他会给你更多是吧，你没有的连你没有的也要都拿走，就是你要市场它就是个马太效应的地方，所以你要 敢于马太效应，好吧？
嗯、敢者道之动嘛。好、
啊，你要你要你要，你好吧，先讲到这儿吧。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好，
好
再见。嗯，
好的，嗯。啊，这个一阵狂聊啊，一阵狂聊啊，就是说，如果你节奏比较对，其实是。再结合昨天晚上加播，你再听一下啊，听一下，你其实这块其实可以拿到更大的结果啊，啊，或者是怎么讲啊？好吧，大家没有排课的啊，最后还有几单了，最后就是年卡还有四单啊，四单啊，今天排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然后啊，我们一会儿十一点，我看你们能不能熬到十一点啊。啊，你家小外孙3岁，一听他的长蒙面才长粉墙。妈呀，3岁，我都有现在3岁的小粉丝了。啊，因为这个他上一轮他在那个科技大跌的时候，他埋伏到港股里面了嘛，那其实是蛮有利的一个位置，就是选的方向也选对了啊。那我觉得鼓励他拿到更大的结果啊。2号链接啊，所以这个群月卡再上一下啊，上下啊。好，对，晚上赶紧来听一下嘛。晚上我可以再讲一点别的，就是你如果对美股你恐高嘛，对吧？你或者说你觉得怎么讲啊？你可以有，对，你可以有别的办法。放红利的，其实上个月就是躲避科技下跌放红利的和放港股的是一个道理啊，其实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好吧？有人说9月美股要跌啊，他是怎么算出，怎么神机妙算怎么算出来的啊？啊，怎么算？10月倒是美股确实出现过，经常出现过一些什么幺蛾子，什么1987年10月的股黑色星期一啊。什么1929年的大萧条啊，10月19号的，什么2007年的10月份股市的这个次贷危机的那次2007年的见顶啊，10月份倒是喜欢出一个窝子。美债收益率最近这走势7月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历史上一般是美债收益率先于美股见顶啊，先于美股见顶。啊，你们月卡别拍了，拍月卡的话他忙不过来了，好吧？月卡别拍了啊，月卡你就别拍了，他忙不过来了。月卡的话忙不过来啊，就你要拍的话就拍个年卡，要么就月卡别拍了，他忙不过来，好吧？最后还有4单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4单，然后我们就下播了，11点给大家加播一下，好不好？董王不会出问题，出啥问题？你怕他嘎了还是怕他弹劾了？好，我们这早点下播了，要不然小助理时间不够啊，引导大家进入课程，我怕他时间不够啊，怕他时间不够，所以我得可能得早点啊，早点提前也许啊，所以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去拍课程，啊，有人说1929大叫叫啊，啊，好，这个年卡最后还有4单啊，还有4单啊。今天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这4单拍完啊，拍完我们就结束。啊，大黄飞起来了啊！我说美债收益率啊，美债收益率会领先于美股见顶啊，美债收益率会领先于美股见顶。都不给机会买金条啊！好，年卡还有最后2单啊，最后2单啊，拍完我们就结束啊，最后一天啊，最后一次这个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好了好了，下班了，就是下班了，不是下班，就给小助理留到充足的时间啊，要不然的话我怕他来不及啊，来不及。好，还有最后一单啊，最后一单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打烊啊，然后11点见了。加播讲一下在高位挂的啊，拍了年卡。好，卖完了啊，好吧，卖完了，那我们下班了，好不好？啊，11点见啊！拍的课程呢，先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先听一下，最好先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听一下，好不好？ 啊，然后十一点来一下就行了，就讲五分钟，五分钟就讲完，啊，五分钟就讲完，啊，五分钟就讲完，好不好？啊，十一点五分钟给大家讲完，然后啊，十一点加播，加，好吧？我都快变成什么？变成那个加播王了啊！这啊，会员直播搞成日播了啊！昨天加播，今天还加播啊！啊，人说这个。今天流量这么好，下班这么早，不行啊！我得把小助理留足时间啊，给他大家引导课程啊。我这咔咔咔咔一阵讲，然后大家一阵麦克拍课，他来不及啊，怕大家来不及，好吧，就这样吧，好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啊，十一点见。昨天的也听不了，昨天能听了吗？啊，问一下小助理啊。嗯，我想买什么大金镯子，现在款可以吗？啊。大金镯子，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啊！小鹅通进不去，小鹅通 APP 啊，需要小鹅通 APP 啊，小鹅通 APP 可以进去，好吧？小鹅通 APP 啊，小鹅通 APP 去听一下啊，小鹅通 APP， 小鹅通 APP 好吧？小鹅通的小程序崩溃了啊，不行了，小鹅通 APP 啊，下载小鹅通 APP 去听。好，十一点见啊，下播了啊。